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是特别的恩典。主，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你用你的爱把我们圈在你的面前，为的是向我们施恩。主，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在你面前。主，你再向我们伸出来说话。主，时候不多了，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抓紧时间在你面前警醒，就来跟随你，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能够见你的面。你再向我们伸出说话，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进到第30章啊。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虽然我们好像是在读历史，但事实上呢，这个历史也是我们的属灵的历史。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向我们说话，也是说出我们的经历。也许我们的经历还没有像大卫这么深，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会尝到一点。大卫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要做王了，因为不久以后他就要登基了，所以大卫其实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相当的成熟了虽然他还在失败，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可以看见他越过越成熟。也许我们的生命还没有他那么深，但属灵的事情很奇妙，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虽然深浅不同，但是呢，内容常常给我们感觉仍然是差不多，我们仍然可以学到同样的功课。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章也特别来学的。我们知道其实从27章开始一直到30章这是大卫一个整段的经历。那时候因为他已经被扫罗追逼了好多年了，心里非常的疲乏所以有一天他想到他可能会死在扫罗手里，还不如投奔到腓力斯地区这是一个敌人的地方，他可以说去投奔到敌人那边去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可能我们离开主的面我们到了世界，或是呢，我们在不再跟随圣灵，我们体贴肉体，这就是我们的喜格拉，所以我们也会经历到大卫所经历的这段时间从表面上来看，他暂时逃离了扫罗的手，但是事实上我们晓得。他带下来的艰难带下来的苦楚是没有他没有想象到的所以30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他终于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从打仗的镇上回来的时候发觉呢他的整个城希格拉被人家烧毁了，敌人已经来过了这个地方，整个城被烧毁，所有的人被掳去，而且已经离开了好几天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卫的焦急不过在这一章我们实在看见神的爱和神的怜悯神的爱和神的怜悯不仅临到大卫也临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落在同样的地步，但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神的怜悯神的爱一直在拯救我们。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见神不仅拦阻在上一章不仅看见神拦阻大卫攻打以色列人上一章好像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惨败，扫罗跟他的儿子都要死在阵上大卫也在打仗的这个阵地，但是神拦阻他没有攻打以色列人，如果他在其中有份的话他不可能做王，所以神拦阻大卫，但在这一章我们也看见神也保守大卫跟随他的人没有失去他们的妻子，失去他们的儿女，失去他们的财物所以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看见大卫从征战的那个镇上回来的时候第三天他们就来到了希格拉他们所住的地方这个时候亚玛利人已经侵夺蓝地而且攻破了希格拉，用火焚烧整个城 而且把城里面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都掳去，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看见是亚玛力人来攻打喜格拉。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亚玛力人跟以色列人是世仇。以色列人一出了埃及在旷野碰到的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力人。那时候他们打仗的结果跟摩西有没有举手很有关系。我们曾经讲过他们虽然在地上跟亚玛力人打仗，可是摩西在山上举手，摩西只要手一举起来，亚玛力人就被打败。摩西的手一直下垂，他们就失败。然后当他们打胜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讲到，耶和华已经起了誓，比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所以亚玛力人是以色列的世仇，神已经下了命令，要世世代代要跟他们征战。我们也讲过，亚玛力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肉体。换句话说，我们一蒙拯救以后，我们一有了在旷野喝过了那个活水，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以后，你就发觉有一个仇敌出现了，这个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所以神要我们世世代代都要跟这个肉体征战，所以我们不可以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才是生命平安。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能够认识肉体的很少，我们大部分都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我们可能认识别人的肉体，但我们不一定认识我们的肉体。而且我们认识的肉体呢，常常只是一部分。我们对肉体的认识，说句实话，还需要启示，我们才看见这个肉体的可怕。因为肉体它有好的一面，这是我们常常不知道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对的事，做好的事，这就是体贴神的心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体贴肉体即使是好的事、对的事，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世世代代都要跟着肉体征战。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要做好事，但这个好事呢，常常带下很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做好事，结果呢，我们就忽略了圣灵。所以亚玛力人是我们世世代代必须要征战的。因为亚玛力人为什么在旷野阻挡他们呢？因为是为了不让他们进迦南。换句话说，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好的肉体，使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里面。所以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真正认识或者经历到基督那个丰富，为什么那么少人经历，就是常常是落在肉体的里面。所以这一点就是亚玛力人所代表的。所以他是第一个仇敌，而且是阻挡我们进入迦南的那个第一个仇敌。我们也看见扫罗失去王位，就是因为他不听神的命令，不肯灭绝亚玛力人，他把好的留下来了。换句话说呢，好的肉体我们就体贴。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因为神呼召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跟他一同作王，就像扫罗一样。但扫罗失去王位呢，就是因为他体贴了好的肉体。所以我们对肉体，我们需要神来启示我们，我们需要读神的话，也需要神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好的很多优点也常常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志意，我们的意也是肉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伯需要神更深的来对付他，因为约伯到了一个地步太完美了，他以他的意来自夸，你看连自己的意都是神所厌恶的。好，所以现在大卫因为他失去了他当战的地位，他去投奔了非利士人，他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换句话，他没有真正与神联合， 他就去了洗格拉，就被仇敌所攻击所辖制，这是他现在落在的光景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常常没有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我们没有与神有更深的联合，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底下，我们就被仇敌控制。所以属灵的律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得永生。所以大卫呢，就好像他是顺着肉体撒种，他去了希格拉，结果带下来呢，就是他整个被掳。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律，我们不能够一方面顺着肉体撒种，一方面我们就求神来保守我们，这是相敌对的。当然神要保守我们，但是你也需要受苦。所以你看见后来大卫呢，几乎要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认识的。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27章第八节和第九节啊，那边特别提到大卫那时候在洗格拉，他去攻打许多的敌人，神的敌人，包括了亚玛利人。而且呢，大卫击杀亚玛利人的地，无论男女，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还有衣服回来。所以现在呢，亚玛利人要报仇了，他们知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以及非利士人要去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亚玛利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来到了洗格拉，他要来报仇。那大卫跟他那些跟随他的人都去上阵去了，没有人防守的，因为你如果读28章第1节，那边特别提到，当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所以是亚吉，他所投奔的亚吉，叫他和跟随的人全部去出战。所以现在呢，他整个城是空的。所以亚玛利人呢，逮到机会了，要来报仇了。他来报仇，他焚烧了整个洗格拉城，但是很特别的，他把大小人口掳去，没有杀掉一个，这实在是神的保守，否则的话呢，不堪设想的。就像我们刚才姊妹说的，在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杀人的，但是神保守了。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所有的男丁都跑去了，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抵挡，所以呢，他可以很匆忙的把这些妇女小孩子都带走。因为带走了，他们不但可以自己用来做奴仆，他也可以拿去卖的，所以他们这是他们的财产的一部分。当然最重要，这是神的保守，要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好，到了第3节第4节，给我们看见大卫和跟随他人就到了那个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为什么觉得知道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掳去了？因为没有看到尸体。通常你要打仗的时候，你烧城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尸体，结果他没有看见一个尸体，大概他想大概被掳去了，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因为他们才从打仗的镇上回来，走了蛮长的路，大概走了3天，到了洗格拉，其实已经很累了，然后再看见城被烧毁，再看见人被掳去，而且这些人的下落不知道如何，所以一方面又累又害怕，所以放声大哭，一直哭得没有气力。我们曾经讲过洗格拉，它有一个意思就是空的泉源，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供应，洗格拉的确是如此。但洗格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包裹在忧伤中，他们被忧伤所包围起来，所以现在呢，果然他们来到了希格拉， 所有的人都被包裹在这个忧伤的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如果是住在主里面你就喜乐，离开主你迟早是会落在忧伤的里面。然后我们看见大卫的两个妻都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你看众人非常的生气，每一个人都要用石头来打死大卫。那大卫能够跟他们解释什么吗？根本就不能解释，因为这是大卫的意思。大卫把他们带到了希格拉的，大卫带他们投奔到腓利斯底，现在你看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一句话都没有话讲。那大卫现在呢，只能够依靠神，心里坚固。所以神很多时候就是像这里所写的，神借着苦难，借着损失，借着忧愁，使大卫转向神，也使我们转向神。很多时候我们离开神，我们好像活在属世的快乐里面，因为体贴肉体嘛，爱世界嘛，我们好像暂时得到安逸，得到喜乐，得到平安，但是呢结果并不好。所以神常常是借着这些苦难，借着损失，甚至借着忧伤，使我们也能够转向神。所以神越爱我们，所以神管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呢知道他没有路走了，所以他开始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你看见在希格拉一连四个月他没有写下一篇诗篇，也没有看见他祷告，没有看见他与神交通，但现在环境来了，他就转向了神。然后大卫就求问神，他叫祭司亚比亚他把这个以弗德拿过来，然后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啊？大卫一连四个月离开神，没有向神祷告，没有向神求问，现在他碰到艰难了，他转向神。你看神回答他的话多好，神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大概先要责备一顿，先骂一顿才说。但是你看神没有，这就让我们想起浪子，浪子也是这样，浪子把他父亲所有的财产都花光了，然后只能吃猪吃的豆荚。有一天他想到他要回去了，他要回去不是因为想念他的父亲，他不是爱他的父亲，他是想念他父亲家里面有粮食，再怎么样呢这粮食还可以供应他，所以他只想回去做个仆人就好了，不敢做儿子了，只敢做仆人。可是你看他的父亲老远在门口等着他，看到他以后了就冲过去抱着他亲他的颈项，然后就宰肥牛啊，给他穿衣服啊，给他鞋子，给他戒指戴上，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慈爱，何等怜悯的神，就好像这个父亲没有责备孩子，只是让他高兴欢喜，失而复得，死而复活。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这就是为什么扫罗跟大卫不同的地方。扫罗有那么多次可以悔改，他不肯悔改，他只要转向神，你看神的恩典就要临到他。但大卫认识神，所以大卫呢，你看他知道他不对了，他知道人要打死他了，他来到神面前，他求问神。但神的话你看不但没有责备，而且满了安慰跟保证，你可以追，都追得上，都救得回来，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神。就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不认识，以至于我们甚至对有一些弟兄姊妹回转了， 我们还不肯原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的心。你看神的心，现在大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马上答应他，安慰他，保证他。好，所以有了这个保证之后呢，你看大卫就跟随他600人就来到了比索西，到了那里就不能再前去了，就有200个人因为太疲乏了，不能够过溪，就留在那里，其他400个人前往。你知道实在不能够怪这200个人，因为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回来，然后痛哭，然后又追赶，实在没有力气。好，结果就只有400个人继续追赶。那怎么追赶呢？你看神，我们看见神的安排，神有一个特别的安排。这400个人就在田野遇见了一个埃及人。你知道那么大的地方，你往哪个方向追你都不知道的。但神不但保证他可以追得回来，追得上，都掳回来，神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埃及人。在田野里面遇见一个埃及人，把他带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精神就复原了，因为他三天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三天前患病，我主人把我撇弃了。你看这么一件小事都在神的手中，三天前神就安排了这个人生病了，就是为了大卫他们。你看神安排的多美，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能得益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神，神可以兴起万事。神在我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三天前大卫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呢，神就安排了一个人生病了，被他主人给丢弃了。然后他就说了，我们侵夺了好多的地方，又用火烧了希格拉。大卫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到哪里去？他说，只要你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主人手里，我就领你到敌军那里。所以你看神安排多好。好，那人就领大卫下去。哇，看见这些亚玛利人散在各地吃喝跳舞，掳的财物甚多，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大卫他们赶过来了，所以他们放松，他们在那里吃喝跳舞。就大卫就从黎明一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外，没有一个逃脱的。那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部夺回来，并把他们的妻子、大小儿女、财物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一个都没有失落。我们就想起了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讲过，父把交给他的，他没有一个失落的。所以我们靠着神，靠着主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大卫夺过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面，说这是大卫的猎物。所以大卫不但没有失落一个，还得到了许多的掳物，就不但没有损失，还更有得着。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我们的仇敌可能会一时得胜，但最终仇敌一定失败。所以我们真是，我们的主就是那真正的大卫，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必定得胜到底。好了，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的那200人那里，他们都来迎接大卫，大卫就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跟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能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怎么说呢？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多 也得多少，应该大家去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和典章。首先你看见啊，就是跟随大卫的人，我们以前讲跟随大卫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欠债的、窘迫的、心里苦恼的，对不对？那这边还特别提到这些人是什么？恶人跟匪类，所以很不容易的，就是跟随大卫的人都是一些这么糟的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后来都成为大卫的勇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光里面看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恶人跟匪类，我们实在不像样子，但是也不要灰心，有一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家的勇士，为神征战，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不是这些人好，是因为大卫好，大卫跟随了，所以不是我们好，而是我们的主好。所以我们不但对在主里面，我们要不断在主里面看我们自己，不要灰心，我们在主里面看弟兄姊妹也不要灰心，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忍耐，爱是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好，那这些匪类怎么讲呢？他们没有跟我们去读，所以他们不能够分我们的炉，但是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给他们带回去就是了。但是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弟兄们，我很喜欢大卫讲这句话，弟兄们，这些恶人跟匪类，大卫没有斥责他们，大卫很温柔地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大卫看见了什么呢？大卫看见这一切都是恩典。如果大卫看见这是大卫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他可能不会分，但是大卫看见这全部是恩典。如果今天不是神赐给他的，不要说这些掳物了，连儿女都没有了，妻子都没有了。所以大卫看见的跟这些匪类跟恶人看见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看见了这一切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不能不分给他们，因为是神保佑我们，是神把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都是神。所以他说，这是谁能依从你们呢？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点属灵的感觉，只要有一点属灵的眼光，有一点属灵的认识的人，都不会听你们的。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该大家平分。这200个人被留下来了，好像没事干，但是大卫看见他们是看守器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眼光啊！你记得像在《使徒行传》讲到啊，那些使徒们啊，他们是做什么事呢？他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你看那17个执事，他不是管理范事的。我们通常是看中了那些使徒，我们不看中那些管理范事的。但是这些使徒就好像上阵的，这些管理范事的是看守器具的，而且每一个看守，每一个管理范事的，圣经上都讲，他们都是什么？都被圣灵充满的，都是有神的智慧的，所以呢，其实不在乎你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传道赶鬼行异能，这是很好的事情，神有一天说我不认识你。有的人呢，可能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他是管理范事的，但神说呢，这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你看见呢，其实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事，而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到后来这些管理范事的，什么斯提凡啊、腓力啊，都被神大用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看见，就是说，我们眼光不能光是看见上阵的，我们也必须看见看守器具的，大家应当平分。当然，在这里更重要的就是说，这200个人他们没有跟上去，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疲乏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比如说我们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充满活力的人。有时候我们常常看不起那些体弱多病的人，这些人大概是偷懒，不好好的运动，不好好怎么样。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审判人家。但是我们忘了，今天我们有身体很好，我们是神的恩典。有一天当我们真的生病了，我们才知道，哇，原来生病的时候我们是多软弱。所以大卫看见这200个人，知道不是他们不愿意，心灵虽然愿意，但是肉体会软弱。所以大卫所看见的跟他们看见不一样，所以就定了律例，定这个为律例，这个典章，这也是我们所要看见的。好，所以大卫到了洗格拉，就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耶华仇，这是从耶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给你们为礼物。他又送给好多礼物给许多地方的人，这些地方都在犹大地，都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所以呢，我们看见当大卫认识神的恩典以后，大卫很自然的就会施恩，就会把恩典流露出去。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是扣住恩典的人。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恩典呢，你看大卫很自然的，他想到就是把恩典送出去，所以他就到各城接待过他的人呢，就把这些恩典都是送，他没有忘记人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也不要忘记人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期待人给我们恩典。如果你期待的话，你到时候就受伤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家的恩典，我们应该是施恩，但我们不要永远不要想，当你施恩的时候不要想到要回报，这是我们应该的。那大卫做这些事呢，当然也有属灵的意思，因为不久之后你会发觉犹太人要准备，第一个尊他为王，所以这些都是跟这个后来有关系，因为要他要预备登基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得胜是预表基督的得胜，当基督得胜的时候呢，凡属基督的人，就这些犹大地的人，凡属基督的人都有份于他的得胜。所以感谢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学了不少的功课，他回转回来，而且心转向大卫。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有几个点我们要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见神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这个少年人，埃及的少年人。这个埃及的少年人也很奇妙，因为他也是说出了我们个人蒙恩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原本都是埃及人，因为埃及代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生在这个世界的，我们就是埃及人。一个属世界的人呢，你发觉呢，他常常就是亚玛利的奴仆，亚玛利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一个属世界的人呢，都是服在肉体的管辖之下。但当主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不再属世界，我们的肉体呢也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就脱离了世界，我们也脱离了肉体。但在经历上呢，很可惜，我们虽然神把我们带出了世界，但世界没有离开我们，世界还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还常常爱世界嘛。我们的肉体虽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经历上面，我们还是常常被肉体所捆绑。那大卫他们是在哪里遇见他呢？乃是在田野里面，田野就说出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蒙恩拯救都是在世界里面被神拯救出来，把我们从 世界从肉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才可以带到，你看被拯救出来以后，你看见了他们给他吃什么呢？吃饼跟喝水，所以呢，你知道每一次我们蒙拯救，然后我们就得到什么呢？生命的饼，是基督说的，还有呢，生命的活水，那是圣灵说的，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蒙拯救的都是如此。然后他特别讲了一块无花果饼，你知道圣经上讲的无花果饼是什么意思吗？你记得，曾经有一个王西西家，他生病以后他怎么被医治的？就是贴了一个无花果饼，对不对？所以无花果饼是医治我们的。那无花果为什么？无花果树到底是指什么意思？你记得当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做的裙子，所以无花果呢，一般来讲是代表什么呢？人的义，人的义。换句话说呢，人犯罪以后，人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就是要做好事，对不对？所以要修桥补路，做各样的善事，来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呢？来弥补良心对我们的控告。所以这是宗教。可是呢，这个不管用，因为当他们一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身体的时候呢，天就起了凉风。凉风一吹的时候呢，你发觉呢，这个叶子就不能够保暖了，而且呢，这个叶子也会枯干的。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如果要靠着自己的义来讨神的喜欢，不可能的。但圣经上讲到无花果树的无花果饼呢，也可以讲到就是神的义。当我们从基督那里，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我们就得医治。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无花果饼，就是我们不但有了基督做生命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那什么是葡萄饼呢？葡萄饼我们知道，如果你读雅歌，圣经上的雅歌，歌中之歌雅歌里面就提到，它可以使我们精神复原。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灵下沉的时候，你看神供应我们，就是我们能够灵能够被提升起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少年人他蒙了拯救他可以把大卫带到这些地方使大卫能够得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应该要做见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那当然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的就是大卫可以说失败了大卫在雅格拉这个地方一连四个西格拉这个地方一连四个月他失败到一个地步现在呢人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大卫这个经历呢是圣经上的哪一段经历呢就是雅各谷的经历。雅各谷的经历其实也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谷的经历好不好那是在约书亚记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我们先看一下第七章的第二十五节第七章的二十五节第七章二十五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二十六节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所以雅各谷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日那雅各谷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犯了罪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连累了他们你看见大卫为什么要用石头为什么要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因为他连累了众人所以大卫这个经历呢其实是雅各谷的经历 那雅各谷的经历我们需要来稍微读一下约书亚记，我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段的背景，然后我们学什么功课。所以大卫的这一段的经历其实就是他雅各谷的经历，他应该是被打死的，但是他后来神拯救了他，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段经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不讲细节了，因为这是他们来攻打围困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非常坚固的城，里面都是大人的勇士，然后现在呢他们把这个坚固城关闭了，里面又都是大人的勇士，以色列人怎么打仗呢？不可能打赢的。但是呢神用约柜带领他们绕城七天，每天绕一次，第七天第七天绕完以后呢，一起呼喊城就倒塌，好像我们都记得这段故事。但在这攻打这个城的时候，神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第六章的18节到21节。在打的时候神特别关照他们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意思就是说呢，等到你们把这个城攻下来以后，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记得，城中的东西你绝对不能够拿来当掳物的，不可以的。如果你有任何人拿了当灭的物，全营受咒诅。你看这很可怕的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都要归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呢百姓就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这是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现在打了大胜仗了。到了第七章我们知道，现在打最难打的那个耶利哥城打胜了，现在要打了小城了。这个小城是埃城，上去窥探人说不必到上去，只要2000-3000人就可以了。结果他们一上去呢就被打败了。打败以后我们知道约书亚很伤心，因为约书亚是元帅嘛，所以在第七章的第七节就约书亚就说了，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当我把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就好了。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你知道这个小城他们被打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因为现在所有的迦南七族住在迦南地不止七族，主要是这七族，他们在观望。当他们看见以色列人把最难打的耶利哥城打败了以后，他们每一个人心都融化了。现在以色列人打一个小城居然打不下来，这对其他的整个迦南七族这是何等大的鼓舞。他们想到哇，以色列人并不是打不败的，但是他们一起起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惨了。所以约书亚知道这个严重性，他就跟神抱怨。但神怎么说呢？第十节讲的，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所以原来他们被打败不是神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神叫他自谦，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制，然后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来着。最后我们看见第十九节第七章的十九节，我们知道他就找出了雅干来了 是犹大支派的亚干。所以约书亚就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拉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果然有一个人违反了神的命令，是全营受咒诅。这个拿了什么东西呢？一件示拉的衣服。示拉是什么地方呢？示拉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巴比伦是一个偶像的地方，神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带来的。现在他们要来攻打迦南，居然在迦南地有示拉的衣服，你可以看见仇敌多诡诈。仇敌，你虽然离开了仇敌，但你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发现仇敌的东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被仇敌给骗了。示拉的衣服是很漂亮的。什么叫示拉的衣服？为什么一个人要偷拿示拉的衣服呢？因为你穿了示拉的衣服，你就很美丽。这就说出了什么？我们人不肯对付肉体的时候我们只想怎么样呢？美化我们的肉体，看起来很漂亮。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好好的对付肉体，我们把肉体美化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愿意对付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扫罗所对付的，只能够对付那些瘦弱的、不好的，但保留那上好的肉体，不肯对付。然后又拿了什么金子、银子这些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属神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但体贴肉体，不但美化肉体，我们也窃取神的荣耀。这就连累了整个营。结果25节、26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约书亚就把他带到那个雅各谷这个地方，就说你连累了我们。今天耶和华也必叫你连累，受连累，所以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焚烧他所有的，然后在上面堆了一大堆石头，叫这个地方叫做雅各谷，就是被连累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大卫要被人家打死，就是因为他连累了众人。所以大卫的经历就是这个雅各谷的经历。好，然后到了第八章。现在他们对付好了，对不对？这个罪对付清楚了，第八章我们就看见他们打胜仗。打胜仗以后，我们看一下好了，第26节啊，第八章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你有没有看见很特别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不能够有掳物，但是在埃城呢可以有掳物。所以我们的征战，我们要知道征战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神的，这是在耶利哥城所代表的，你不可能窃取神的荣耀。当我们真的对付了肉体，当我们真的把荣耀都归给神的时候呢，你看神允许我们与他一同得胜，一同分享他的掳物，所以到了埃城他就可以有掳物了。28节，耶和华将埃城焚烧，使这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好，然后到了30节，约书亚八章三十节一直到35节，这段话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当他把埃城对付过了，那时约书亚就在以巴录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筑一座坛，啊，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摩西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在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记载什么呢？摩西在约书在生命记，就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之前，摩西就曾经对他们说了，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这里所提的地方，你们六个支派呢要向着以巴路山，六个支派要向着基利心山，然后六个支派呢是要练那个律法上祝福的话，六个支派是讲了咒诅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按着律法所行的你就受祝福，如果是按着没有你违背了律法你就受咒诅，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在世界这个地方，所以你如果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吗？有或者我们看一下啊，约书亚后面有个四世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不讲，不太讲它的那个内容啊。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九章啊，第九章啊，你看一下四世纪第九章啊。有人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着众人大声喊叫说：“世界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听你们的话。”就讲了一个这一段故事。那这段故事呢，然后我们直接跳到第二十节。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世界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世界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啊，亚比米勒。好，这段我不解释了。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你会发觉呢，约坦在那里所站的地方也是同个地方啊，都在世界。他所讲的祝福跟咒诅呢，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祝福跟咒诅啊。所以现在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啊，打胜了仗。然后他们就在世界呢，一半是向着基利心山，一半向着以巴路山啊，祝福跟咒诅，很有意思的啊。在基利心山，他们是向着北方的这个山啊，上面长满了什么呢？都是树，有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就像约坦所讲的啊。另外一半呢，正好就是以巴路山呢，都是不毛之地，长不出东西来。所以很有意思，当你向着以巴路山咒诅的时候，你看见那山光秃秃的，什么都长不出来。向着基利心山呢，讲祝福的话呢，它长满了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基利心山所面对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知道，在北方，在那个黑门山，他们有黑鹿从那边会飘来的，所以这个黑鹿呢能够滋润这一块地，因为它正好面对那个地方。所以记得在诗篇里面特别讲了黑门的甘露来了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以巴路山就长不出来？因为以巴路山是面对着这个蓝地 干燥的地方，那干燥的风对着他们吹的，所以长不出来。所以你看很奇妙，神在这个地方安排他们讲咒诅，讲祝福的话。好，现在他们现在打胜了仗，现在结果呢，他们就在这边筑了一座坛，是没有用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筑的，然后他们在这个坛上呢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什么意思呢？就当他们打胜仗以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敬拜神、赞美神，筑坛、献祭、敬拜、赞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常常非常空洞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得胜的经历。但如果你有这个得胜的经历的时候，你看就有了实际。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蒙了神一个大的拯救，我想你的赞美跟祷告就不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些得胜的，没有经历神这些得胜的经历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虽然也赞美，虽然也，但是你发觉的味道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们一有了得胜的经历以后，第一个他就来这边筑坛。那接下来呢，你看见呢，他们在这里宣告，而且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全会众、妇女、孩子，包括所有他们寄居的外人，不，无论是本地人是外人，他们都在这里，宣告这个赞美、祝福跟咒诅的话。换句话说呢，征战的结果，你产生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不仅是上神的儿女，像是世界说的，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么好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当他们真正对付了亚干的罪之后，带下来就是征战的胜，带下来就是他们的赞美敬拜，带下来就是向世界，向神的儿女的一个见证。所以大卫转向神呢，他带下来就是他的胜。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到雅各谷的时候，一方面来讲这是很悲惨的，因为有人在这里被石头打死了。可是圣经上怎么提到雅各谷呢？他成了指望的门，你记得吗？在何西阿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在哪里？你如果找得到但以理书，你就找得到何西阿书，它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啊，神之前讲到他们的审判，因为以色列人堕落了，离开神了。神审判他们，神的审判就像雅各谷一样，神审判他们。但是呢，神怎么讲呢？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什么呢？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是被石头打死的，是没有指望的，被审判过了。但是呢，现在能够成为他指望的，成为他的希望。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所以神的审判是为了恢复。雅各谷是带下了指望的门。这是以色列人的经历，这是大卫的经历，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好，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你往前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你看，现在雅各谷不仅成为指望的门了，现在雅各谷成了什么？ 牛群躺卧之处。什么叫牛群躺卧之处呢？牛群会躺卧，第一个它是吃饱了，没有吃饱它不可能躺卧。它不但吃饱了，它能够躺卧，就说出它能够安息。雅各谷是没有办法安息的，因为它是受了审判的。但是后来呢，他能够经过审判之后，神还给他开了一个指望的门，啊，是寻求他的人得到饱足，得到安息。所以大卫他在那里要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的经历就像雅各谷的经历，他受了审判，但是呢，神给他一个指望的门，神让他饱足。而且得到安息，所以他后来你看得着了这么丰富，他能够对那些废徒恶人说什么呢？这是耶和华所赐的，我们不能不分给别人。所以这也是说到了神爱我们，我们也许会失败，也许会软弱，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神把我们带到雅各谷，但是神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指望的门，向着寻求他的人呢，雅各谷要成为牛群躺卧之处，使我们得饱足得安息。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向你敬拜，向你俯伏。你是那位永远可以称颂的主。主，我们越多认识你，越多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越感受到我们是何等的蒙了恩典，蒙了极大的恩典。主，我们里面实在是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自己，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乎你。你要使雅各谷成为指望的门，你要使雅各谷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是为着来寻求你的人所预备所居住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主，你在我们里面成了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愿一切的荣耀、赞美、敬拜、爱戴、尊贵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